电台文艺之声 FM 一零六点六，生活里的文艺，文艺里的生活。文艺之声 FM 一零六点六，到点就说。
到点就说，我是小马。2021北京图书订货会将于2021年的1月14号到16号在中国国际展览中心老馆举办。展会将首次设置网上带货直播间，邀请多位网红主播和直播营销机构进驻，并为参展机构提供设备支持等服务。四季歌声第三届民族男高音经典音乐会将于11月19号至21号在北京音乐厅上演。这场音乐会由殷秀梅任艺术总顾问，郁君健任总策划，演出将呈现《我爱你中国》《青藏高原》《小白杨》等众多曲目，既有观众们耳熟能详的传统经典，也有近年来广受欢迎的民族歌曲。新编京剧《观天培》将于11月26号、27号在北京长安大戏院进行第三轮汇报演出。本剧是创作团队为中国戏曲学院教授、国家一级演员舒桐量身打造的新编京剧剧目。近日，北京市第80家园艺驿站在北京龙潭公园建成开放。这家以书香为特色的园艺驿站，不仅能满足游客休憩需求，还将举办植物栽培和问诊书画体验等等活动。第16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16号首次在线上开幕。往年作为文博会分会场之一的艺之会百年时尚博物馆，今年在云上的展览备受关注。该馆展示非遗文化与时装演变过程，通过展示时尚文化史，表达品牌设计师对服饰文化的理解和推陈出新的设计理念。好，接下来欢迎收听小马带来的品味书香节目。
与您同享快乐车之道。
好马配好鞍，好车选平安。对，没错，买车险就选平安车险。平安车险低价来袭，车险改革让您省时省心省力，一省到底。近3个月到期未投保的私家车主，登录好车主 APP 报价，还有机会获得洗车或代驾一次哦。快快拨打4008-60-1参与报价吧。只要登录平安好车主 APP 直接投保，畅享低价来袭。
4008-00000000。
平安车险省心省钱。
刘乐，你这看什么呢？
这不孩子上学了吗？学校门口太堵，我准备买个电动自行车接送，比较方便。正挑呢，我得选个速度快的风驰电掣。
大冬天的风大路滑，你还敢飙车？咱们骑电动车的速度和重量根据不同城市的要求都是有严格限制的。学校门口那么多孩子和家长，你自己又带着孩子，骑快了多危险啊！老实的按照规定来。
那我也就那么一说，我可不想在风中凌乱，要时刻保持优雅。
快乐车之道由平安直通车险独家冠名播出。
大家好，我是张子怡。鲜炖燕窝，更多人吃小鲜炖，连续3年全国销量领先，当天鲜炖，每周冷鲜配送。天猫京东搜索小鲜炖，仙女的鲜哦。
平安车险保障高，价格低，品牌保证让您省时省心省力，一省到底。近3个月到期未投保的私家车主，登录好车主 APP 报价，还有机会获得洗车或代驾一次哦！快快拨打4008-60-1，或登录平安好车主 APP 参与报价吧。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琳。越读越精彩，越听越好听。2020年全国有声读物精品出版工程入选作品即将揭晓。快来一起关注吧，和我一起共赴有声盛典，共听精品新声。
下载云听 APP， 搜索精品工程，一起关注2020年全国有声读物精品出版工程优秀作品揭晓。
姐，我怀上宝宝了。
我家那位啊，说让我多休息，多补充营养。
恭喜呀，怀孕期间一定要好好滋补身体。
我正要请教你呢，你都快要生了，状态还这么好，你怎么保养的呀？
我从怀孕开始每天都吃燕之屋的燕窝， 燕之屋晚宴，开碗就能吃，一碗就有一盏燕窝，好多孕妈都在吃燕之屋晚宴保养呢。
孕期滋补就选燕之屋晚宴，养出好状态。
燕之屋22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大家好，我是林志玲，吃燕窝我只选燕之屋。
高德地图大众点评搜索北京燕之屋，马上找到离你最近的店面。
晚宴专线400-003-2323，400-003-2323。燕之屋。
什么酒这么漂亮？五角星瓶型，鲜艳中国红。这是红星1949大师传承酒，不但外形独特，符号鲜明，酒质更是香气馥郁。红星1949提醒您，真正好朋友，开车不劝酒。
文艺之声 FM 106.6，
书中有香，我们一起品味。这里是
《品味书香》。
读书是一种生活方式，阅读让我们重新认识这个世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FM 106.6，品味书香。周一到周日晚9点，让我们在书中寻找诗与远方。
依然是晚上9点的品味书香，我是小马，感谢各位继续停留在这一段电波里。每天晚上我们都会跟大家来分享一本好书，每天我们也会约会一位朋友。今晚来做客的这位是彻言。那彻言在几年前曾经做客过我们的节目啊，今晚我们带来的是他的最新长篇，叫做《区块链风云》。区块链一度是一个非常热的词啊，但是关于区块链大家又能够了解多少呢？这样一个互联网当中的概念又能演绎出怎样的一部小说啊？今晚这一个小时我们就请彻言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他笔下的故事，稍后我们就会请出他跟我们一起来分享《区块链风云》。
车水马龙的城市里有你匆匆的步履，朝九晚五的重复里有你对明天的坚持，也有停不下来的彷徨。可生活不仅仅是忙碌与追逐，品味书香，每晚9点，用阅读宠爱自己。
每天晚上9点到10点，我们通过阅读的方式来宠爱自己。这里是品味书香，来自于 FM 106.6，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文艺之声。今晚小马带来的这本书是彻言的作品啊，是一部长篇小说啊，非常精彩的一部小说，叫做《区块链风云》。我们先请出彻言来，彻言先跟大家打招呼来。
哎，大家好，小马老师好，又见面了。
哎，又见面了。上一次读到彻言的作品。是这世界正在遗忘不改变的人，因为有几年的时间了、啊、
对，有几年了、哎、那是我的第一本书，
也是前几年比较流行的那种短故事集的形式、
啊、对 对, 对，
包含了一些励志啊鸡汤的一些内容啊，
对，一个散文集、
对，但是今天我们拿到的这本书我、啊、觉得还是很惊讶，就是它是关于互联网的啊，《区块链风云》，而且是眼下很热的这个内容。车言给大家讲一讲你怎么有创作这样的一本书的想法的。
是这样，其实我本身以前是做技术的，对，我从一开始就是做互联网技术相关这一块的工作的。然后但我的第一本书呢是因为结合了我的一些个人经历、而且当时是就像您说的市面上比较流行这种散文集、所以说，但其实我本身还是一直想写一本关于互联网技术类这样的小说的，
就你更熟悉这个行业、
哎、对对对。还有就是还有有影响我特别大的一件事情，就是几年前您知道我是生活在那个河南的一个小城市嘛，非常小的一个小地方。那但是呢，大概5年前吧，我的一个朋友忽然找到我，就是他跟我说儿子的一个发小，他忽然找到我说，他说他要抵押家里的房子换贷款20万，然后要去投资比特币。然后我当时就很惊讶，我说你知道什么是比特币吗？他说那怎么不知道呢？大家都在说啊，比特币啊，区块链啊，共享经济啊，去中心啊什么的，重塑科技生活啊什么，这是一种新的经济革命啊什么的。我一听我就觉得这哥们肯定被人忽悠了。 洗脑了。
嗯，
然后我说，那你能说得清楚区块链到底是做什么的吗？它的原理是怎么样的？那比特币是个啥呢？然后他就支支吾吾，他说，哎呀，反正我就知道这东西能赚钱，今天我花1块钱买它，过两天它就涨到10块钱，我就把它卖掉了。
就曾经一度传得神乎其神的。
对对对，包括现在也是，现在还有那个传说，就是一币一别墅，就是说一个比特币可以换一个别墅。我今天来之前我还查了一下，今天的比特币跟人民币的汇率是1:10，也就是一个比特币可以换10万。但是您知道最开始出来的时候，那时候比特币就几毛钱什么的，如果那个时候有人买的话，他现在可能真的就是赚发了。但是呢实际上我认为这东西是一个泡沫。而且正如我所言的，就我那个朋友啊，他贷了20万之后3个月之后就已经亏得血本无归。对，就是被骗了嘛，被骗了之后，然后那个时候我想到说是好像大家对区块链啊，对比特币这些东西其实是一知半解的，只是知道它热，但是具体它能做什么，它为什么这个东西能换那么多钱，大家是懵的。然后我去看了一下市面上的一些书，我发现大部分的这种书啊，讲比特币的，讲区块链的，是一种科普类的。其实那个时候比较晦涩，就是如果没有技术背景的人啊，他很难读下去，一般人可能更喜欢看一些故事类的这种东西。所以我就觉得我可以利用我的所长把两者结合起来，写一本科普的读物，一本小说，以一种故事的形式向大家介绍什么是比特币，什么是区块链。
在你这个小说当中，我看到有一段就是其实是给大家解释了资本市场的一种情况啊。你说资本市场中有一种是搏杀理论，就是人们之所以完全不在乎某一个东西的真实价值，愿意花高价购买，就是因为他们觉得会有一个更大的笨蛋啊，或者更傻的笨蛋愿意花更高的价格从自己这里把它买走。所以这也就是说，哎，比如说咱们就打个比方啊，就是所谓这种搏杀理论，比如说你那个发小，他可能哎就想着他能赚钱啊，他能从别人身上赚钱，
对，
他买到的别人会花更大的价钱把它买走，
对，但其实这个东西是毫无意义的。就是比特币，我一说到比特币，您是不是会想到是一个硬币啊，是不是，或者是一张纸币什么的？
对对对。
但其实大部分人都不知道，比特币它是没有实体，它就是一段数字，它就是一段代码。
对
对，它是一个很虚拟的东西。然后包括像挖矿，你知道吧？前几年很流行的说，你要怎么来比特币，你要去挖矿，然后很多人就以为拿着锤子啊、赫兹锤啊去挖，不是。挖矿其实就是也是一个电脑程序，就相当于咱们用迅雷下东西一样，它就是你把它点开，然后它在后台跑一段代码，然后你允许好，你就把它挖到了，挖到了一段代码，这个代码就是比特币。很多人都不了解，它就真的把这跟现实的货币挂钩了。
包括资本市场有一些神乎其神的说法，比如空气币，
哎，对，
你听说过吧？在这个书里，我看你也写到了啊。
对对，太空。
所以其实这个书里，我觉得有很多很多这种普及的一些相关的知识。
对对，
这样。我们尽管说到了这个区块链啊，这个还是要解释一下什么是区块链。车岩，你给大家讲一讲。
对，说区块链的话，我特别喜欢跟别人讲一个故事，就是您高中的时候班里有没有收班费的情况？就是班里每个人拿出，我拿一块，你拿一块什么的，大家一块给班里买点东西嘛。当时我们高中的时候，那个班费是由班长来收，班长记账，也就是班长他有个小本子，今天他收了我一块钱，收了另外一个同学1块钱，好了，班里现在有40块钱，然后今天给班里买拖把啊，买水什么的，花了多少钱什么的。然后呢，但是呢，每一次可能班长记得比较迷糊，例如说今天花了1块钱，他忘了，他忘记了，或者今天花了1块钱，他记成2块钱了，会有这种可能啊，因为毕竟是人嘛。
对，
然后就总有同学说，哎呀，这个班长贪钱，
嗯，
每次怎么这个账都算不对呢？我就记得班费还剩下20，你怎么班费就剩15了呢？那10块钱去哪了？你给我解释清楚。那班长也很无辜，班长说，哎呀，我一个人记账你们不放心，那行吧，咱们全班40个同学一块来记，这样不会差了吧？例如说今天我花了10块钱，好了，大家都在本子上记啊，今天花了10块钱，账户余额还有39，明天又多了十块钱，账户还余额还有多少？这样的话，一个账本全班来记的话，那样的话它就不会乱，对吧？就这样的话，我们一旦出了问题的话，我可以跟其他同学核对嘛，这个就叫做去中心化。对，拿我们现实生活中来讲啊，咱们都用支付宝，对吧？我现在可能支付宝里面有10块钱，但是这10块钱其实是个数字。他这10块钱存在哪呢？存在阿里巴巴的服务器里边，存在支付宝的服务器里边。我们假设啊，有一天地震了，这个服务器被炸毁了，那我的支付宝里边还有钱了吗？没有了，
没有了。
对，因为服务器没有了。
对，
对吧？这个就是因为是中心化记账，我们所有的钱 都是存在支付宝的服务器里边的、
嗯、
就好像我们所有的存款都是存在中央人民银行里边是一样的、
嗯嗯、
但如果我们把中心化给它
去掉
、嗯、对吧，就是说每一个人你可能你的钱都存在所有人的手机里边或者电脑里边、
嗯、
但当然我们说的只是这个账本啊、
嗯、
那如果阿里的服务器坏掉了那没关系啊，其他人他的手机里边还有我的记录啊、
嗯、
我可以随时查随时调什么的，这个就是区块链本质其实就是去中心化、
嗯、
然后使用了去中心化这一套逻辑的技术就叫区块链、
嗯、
对，它这个本身其实也不是一个特别新的一个东西啊，因为本身去中心化我们这些年也是一直在提，包括像我前两天我去给我这个新书注册那个版权登记，我发现那个咱们国家的版权局也已经用上了区块链的这项技术，
嗯，
对，所以说还是挺与时俱进的，
嗯，
对。但是呢我们讲完区块链我们就可以讲讲比特币了，
嗯，
你像我刚刚说的啊，本来是由班长来记账，现在呢我们变成了全班同学来记账，那有同学就说了，我凭什么给你记啊，
嗯，
对吧，你说我拿个小本儿，你花了一块钱我拿本上记上，我这本我这笔要不要钱啊、
嗯、
我凭什么白白给你记啊，你得给我点报酬吧，对不对，所以说呢为了激励他记账嘛，为了激励每一个人都来参与记账，我今天我设计说，哎，你记账我给你一块钱，这你是不是有动力来记账了，
嗯，
对吧，但实际上呢我又不可能真给你一块钱，因为我也不是富翁嘛，对吧，那我就设计一个币种，我就设计我管它叫比特币，
嗯，
您知道吧，这比特是空的，我现在拿一张白纸，我在白纸上写个一，好了，今天花了一块钱，然后全班同学争着来记这个账嘛、
嗯、
第一个人他先记到了，我把这张白纸给他，这上面写个一，好了，我说这东西可以是，这就是一个货币，
嗯，
你拿着这一块钱随时可以来我这买东西，明白了吧，
嗯，
这个就叫挖矿，就是所有人争着去记这一个账，谁第一个记到了、
嗯、
我就给他一个奖励，这就叫挖矿，这张白纸就您就可以把它理解为比特币，
嗯，
好了，那这个白纸它究竟有没有用呢，您说有价值吗，
没有价值，
对吧，我承认它有价值，你就可以在那买东西、
嗯、
我天天跑了呢，
对，
对吧，这个就像您说的空气币啊什么的、嗯、因为区块链本质是开源的，您知道开源的后果是什么吗，就是意味着每个人都可以改它，都可以在这个基础上改出一个我的属于我自己的一个区块链的协议、
嗯、
一个币种，
就是规则的这个制定者可以是任何人，
对对对对对、嗯、所以说就像我记得一七年之前简直市面上简直是眼花缭乱，比特币、莱特币、狗狗币，什么乱七八糟的各种币，
嗯，
名字千奇百怪的。然后就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发行自己的货币，然后呢，你只要愿意来买，你就可以用人民币买我这虚拟货币。然后呢，我许诺说，你今天一块钱买，第二天我就能涨到十块。你不信，我在后台改个数字给你看看。哦，你看你第二天真的是十块钱了，心动不心动？十块钱，当你心动的时候，你就进场了。进场之后，我胃口大一点，我可以让你多赚一点。
嗯。
等我，然后我告诉你说，一币一别墅，将来你可以涨到一百、一千、十万什么、
嗯？
那如果胃口小了点呢？我看这么多人都买我的币，我第二天我圈了我就跑了。
嗯、
跑了之后你手里拿的是什么呢？就是我的一堆白纸，
虚拟的。嗯、
对，您说它有什么？它有用吗、
嗯？
它一点用处都没有。对，所以说这个东西我从本身我就认为它就是一个泡沫。
嗯，
而且这话马云自己也说过，马云说区块链本身它这个去中心化的这个技术是有用的，
嗯，
因为像我知道，就是像去年的话，那个支付宝就已经在使用区块链的一些技术了，包括像我之前说的那个国家版权局，就是去中心化这个技术本身是有用的，但是去中心化的这个技术和比特币之间，我认为是没有关联的，而很多人就把去中心化、区块链和比特币划为等号了，
对
对，所以
这是大家比较失误的地方，
对对对，而且更多的是因为有一些人吧，他其实就是想拿这个圈钱，
嗯。
对，就像我那个书里边也写到了，您刚才也提到了，就是有一个92年的小孩真的很厉害，他发明了一个叫太空链的一个东西，
是
您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嗯，好，来，我们接下来为大家来打开这本书，阅读一下这其中的一个部分啊。这个部分所讲述的就是墨菲和他的一个朋友田大壮之间的一个对话。
对
啊，我们来听一听。给你讲个故事吧。墨菲说，网上曾经出现过一个叫太空链的区块链项目，他们号称要把区块链的节点发射到宇宙上，调动全人类的力量探索太空。怎么样，听起来很牛吧？你是不是也觉得能做这个项目的公司创始人不得是埃隆·马斯克这种级别的巨头？可笑的是，这个公司的老板竟然是一个1992年出生的年轻人，他 他做太空链的时候还不到26岁，因为概念酷炫，又有几个商业大佬为他站台，于是大家纷纷认购了这家公司发行的代币，也就是 ICO。 你可以把这理解为购买这家公司的原始股。最终他通过太空链这个项目竟然募集了，说到这儿，莫非把两根食指交叉 ？No， 10亿。啊，10亿？哎，那之后呢？哼，之后太空链被爆出了诸多造假，他们发行的太空币跌到了破发，说好的宇宙卫星也没有如期升空。等到众人反应过来的时候，才发现那创始人早已卷走了那10亿，消失了。说到这儿，莫非握着田大壮的手，朦胧中仿佛又看到了那张憨厚的脸。哼，这算什么？很多人把这定义为集资，但在我看来，这就是诈骗。资本市场中有一个博傻理论，指人们之所以完全不在乎某个东西的真实价值，而愿意花高价去购买，就是因为他们觉得一定会有一个更大的笨蛋愿意花更高的价格从自己这里把它买走。哼，只要自己不是最大的笨蛋，那就一定能够成为赢家，无非是赚多赚少的问题。人性最大的弱点就是贪婪，在彼此吞噬的黑暗森林里，每个人都认为自己就是百发百中的猎手，自信地提着枪寻找发光的猎物。殊不知数字货币的本质就是投机，而但凡是投机，普通人的赢面都太小了。庄家自己啊，发行个一文不值的数字货币，之后找操盘手控盘，同交易所联手拉币啊，拉升币价，然后吸引散户跟风入场。币价飙涨之后，庄家就选择在合适的时机退场，同交易所分钱跑路，散户则搭上了毕生的积蓄，白白的成了被收割的那撮韭菜。你看，这就是你写到的，刚才你也解释了啊，这个比特币或者空气币啊、太空币等等，哎，这样的一种说法，其实这是资本市场的一种所谓博傻理论啊。
对，对，而且其实一开始我也没太想清楚啊，因为本身我也是个人嘛，对，因为像几年前，当我没有搞明白这中间的逻辑的时候，我自己也玩过一阵这个东西，对，当时我本来是想买比特币的，当年说比特币它一直水涨船高嘛，但是而且我就确实没钱买不起，我就买了那个当时有个说法叫比特金莱特银，就是相当于说是第二个比特币，它叫莱特币，
对
对，当时莱特币的价格就没有比特币那么高，可能比特币大概就是已经10000块钱一个吧，莱特币便宜，莱特币大概就1000块钱一个，对，然后我当时我也是想赚钱嘛，然后我当时手里有20000块钱，我就全买了，然后买了之后那简直就是噩梦，就是我只要一买它就夸夸夸往下跌，然后我一看跌，哎，我不行，我卖点割肉，我一卖它嗖嗖嗖往上涨，哎呀，我那个时候真的是每天就是提心吊胆，觉都睡不好，然后直到有一天就是跌没了，真的就跌没了，跌没了之后我说那我就不玩了吧，我可能确实不太懂这一块嘛，然后但是那个时候我们有一个社群，我现在想想应该就是操盘的那些人嘛，他忽悠我说，哎，你看为什么赔呢？是因为市场已经到底了，怎么办呢？你要抄底，他忽悠我去借钱抄底，然后我当时还真的是有一点点心动，因为他说了嘛，你抄底 你买的越多将来赚的越多啊，对吧，就跟赌博一样嘛，然后正好是那一天我去那个中关村的一个科技园里面去找一个朋友，然后我就看见那个有一栋楼上啊，有一些人扬言要跳楼啊、闹事啊什么的，我就问朋友怎么了，朋友就说这个里边有一家那个交易所，就是交易所就是专门搞这些比特币啊、数字货币交易的这种公司嘛，然后有几家交易所在这里，然后就后来跑路了，跑路了之后，然后这些投资者肯定就是心里有气嘛，然后就过来找过来，然后就让他们赔钱啊什么的。然后我当时也想想，我觉得我跟人家是一个样子，我觉得我也挺可怜的，
后怕了。
对，然后我说我还挺可怜这些人的。然后我当时一朋友一句话把我骂醒了，朋友说有什么可怜的？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为什么买这个币呢？那就是想低买高卖嘛，
人性的贪婪作祟。
但实际上你知道这个东西是它就是一张白纸，它没有价值的。你说你今天你 以极低的价格你买了它，第二天它涨了你把它卖出去，然后你高兴了，那后面来那个人呢，他怎么办呢？就这个东西总要有人来承担吧。
谁是最后一个接盘的，谁就是那个跌的最惨的。
对对，所以说当他这么一想，我明白就是这个东西他不能玩，他你价格就不能碰，因为本身我认为它就是一种诈骗的一种形式，
而且它是对人性的一种试探，就是人性很难控制住自己的这种贪婪。你看，我们说了这么多，其实我们就是为大家来解释啊。这个书里它写到了很多很多，比如说比特币挖矿、数字货币啊等等啊，包括稍后我们还会为大家解释，包括暗网呀、50%算力攻击呀等等这种互联网方面的一些相关的一些内容啊。那今天晚上我们为大家带来的这本书是长篇小说，这是彻岩的最新作品，叫做《区块链风云》。这样接下来我们通过一个短片，我们进一步了解一下彻岩啊。彻岩在近几年一直通过写作的方式啊，来表达他对生活的理解，包括他周遭啊发生和看到的一些故事。
作者彻岩，本名郭帆，互联网从业者，前端交互工程师，美读签约作者，文悦科技北京有限公司联合创始人，获新美互通及豌豆荚联合投资，曾出版《这世界正在遗忘不改变的人》，别去抱怨生活的苦，那是去看世界的路，互联网职场商战小说《王牌创业者》等，影视版权已被买断，相关影视项目启动中。
你好，燕之屋客服中心。
你好，是燕之屋吧？我想给老婆买点燕窝，她怀孕了，平常都顾不上她。听说女人怀孕吃燕窝特别好，我想给她买点补补身体。
您真是太体贴了，嫂子特殊时期更需要特别呵护，推荐您购买燕之屋的晚宴，开碗就能吃的好燕窝，非常适合孕期滋补。
好，马上帮我下单。
在外为事业打拼，你是否常常忽略了家里的爱人？燕之屋晚宴替你呵护家里的他。
燕之屋22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大家好，我是林志玲，吃燕窝我只选燕之屋。
高德地图大众点评搜索北京燕之屋，马上找到离你最近的店面。
晚宴专线400-003-2323，400-003-2323。
燕之屋。
平安车险低价来袭，车险改革让您省时省心省力，一省到底。近三个月到期未投保的私家车主，登录好车主 APP 报价，还有机会获得洗车或代驾一次哦！快快拨打4008-6-1，或登录平安好车主 APP 参与报价吧。
什么酒这么漂亮？五角星瓶型，鲜艳中国红。这是红星1949大师传承酒，不但外形独特，符号鲜明，酒质更是香气馥郁。红星1949提醒您，真正好朋友，开车不劝酒。
用初心凝聚使命，用奉献诠释大爱。大家好，我是吴磊，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云听、公安部金盾影视文化中心共同出品的《警察故事2020》，我的战役即将播出。我是警察故事讲述人吴磊，他们的战役换来了我们的平安。警察故事由我讲述。
云听搜索警察故事，听人民警察更多感动事迹。
平安车险低价来袭，车险改革让您省时省心省力，一省到底。近三个月到期未投保的私家车主，登录好车主 APP 报价，还有机会获得洗车或代驾一次哦！快快拨打4008-6-1，或登录平安好车主 APP 参与报价吧。
哎呀，冬天要来了，又是吃火锅看韩剧的时候了。没有什么是一顿火锅解决不了的，如果有，那就两顿。本期由红星1949冠名播出的央广美食推荐榜推出冬日必打卡火锅店，在寒冷的冬天带给你温暖。
本期为您推荐的餐厅有聚宝源，它的老店开在牛街，进店必点的肯定有一盘手切鲜羊肉，肥瘦相间，不膻不腻，下锅不碎。而后来居上的就是高钙羊肉，每一片肉里都带一点脆骨，嚼着脆，比起纯肉这个口感更加丰富，吃起来更有意思。 必吃的一品烧饼更不用多说了，冬天吃着火锅再来个烧饼，太满足了。
寒冷的冬天，韩剧和火锅更配哦。红星一九四九央广美食推荐榜，带您打卡正宗的老北京火锅。
文艺之声 FM 一零六点六，交通路况。
来关注最新的路况信息。目前我们注意到东四环北路北向南方向当前是缓行路段，东三环的中路北向南这一段是从国贸桥到双井桥当前是缓行路段，还有东二环南向北东直门北桥附近当前是缓行路段，北四环中路西向东从建祥桥到北辰桥当前是缓行路段，提醒各位要特别注意。
文艺之声 FM 一零六点六，天气预报。
好，欢迎和小马一起来关注天气。北京今天夜间阴有小雨，山区有雨夹雪，北风二三级，最低气温八摄氏度。明天白天阴有小到中雨，山区雨夹雪，北风三四级，明天最高气温十摄氏度。今夜到明天有降雨，且北风渐强，道路湿滑，体感阴冷，注意防风保暖。
我从怀孕开始，每天都吃燕之屋的燕窝。燕之屋晚宴开碗就能吃，非常适合孕期滋补。
晚宴专线400-003-2323。燕之屋。
人保直销车险邀您一起进入海洋的快乐生活。
忙碌奔波不是全部，安全回家才是生活。
伴随着都市夜空的星辉，依旧在路上的你，中国人民保险与你同行。
夜间行车请平稳驾驶，适当拉大安全车距，拒绝酒后驾车，拒绝疲劳驾驶，注意车灯变换，文明礼让他人。
人保直销车险全国范围免费道路救援服务，始终陪伴。人保直销车险，一享轻快生活。
400-123-456-7。
海洋的快乐生活。
杨哥在办公室里蹭吃蹭喝已经闻名，昨天晚上大家都在加班，小爱一边收拾东西一边对海洋说，杨哥一起去吃饭吧，走我请你。海洋皱着眉头就说，我是主持人当中的战斗机熬夜。算了，我不去了，我觉得我有点恶心。哥你咋的了？我觉得我有点恶心。小爱看了一眼我说，是吗哥？我早就觉得你有点恶心了。
想要更多笑料，敬请关注每晚五点海洋现场秀。
海洋的快乐生活由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冠名播出。
哎呀，冬天要来了，又是吃火锅看韩剧的时候了。没有什么是一顿火锅解决不了的，如果有那就两顿。本期由红星一九四九冠名播出的央广美食推荐榜推出冬日必打卡火锅店，在寒冷的冬天带给你温暖。
本期为您推荐的餐厅有聚宝源，它的老店开在牛街，进店必点的肯定有一盘手切鲜羊肉，肥瘦相间，不膻不腻，下锅不碎。而后来居上的就是高钙羊肉，每一片肉里都带一点脆骨，嚼着脆，比起纯肉这个口感更加丰富，吃起来更有意思。必吃的一品烧饼更不用多说了，冬天吃着火锅再来个烧饼，太满足了。
寒冷的冬天，韩剧和火锅更配哦。红星一九四九央广美食推荐榜，带您打卡正宗的老北京火锅。
河南建习纪委温馨提示，坚持问题导向，充分发挥监督职能作用，聚焦突出问题，精准靶向发力，为确保高质量社区发展提供坚强的纪律保障。建习纪委。
哇哦，国家宝藏这个节目今年做到了第三季。哇哦，这是我们探索文博时最常发出的赞叹。哇哦，却也是做节目时最深刻的感受。这一次我们想把哇哦的过程也讲给你听。10月26号起，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文艺之声云听 APP 百集音频节目国家宝藏哇哦记暖心上线，让我们鱼戏莲叶间哇哦5000年。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FM 106.6，生活里的文艺，文艺里的生活。
读书是一种生活方式，阅读让我们重新认识这个世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FM 106.6，品味书香。周一到周日晚9点，让我们在书中寻找诗与远方。
每天我都在这一段电波当中跟各位来分享一本书，这样的生活对于我来说尽管是忙碌，但是却让我很享受。那读书给了我们所有前行的动力，但愿读书也能够成为我们最后退守的那个方向。品味书香，今天晚上我带来的是彻岩的长篇小说《区块链风云》。小说《区块链风云》讲述了在加快推动区块链技术的时代背景之下，创业者们在世界互联网战场上所面临的生死厮杀和巅峰对决。这其中我用的这个词包括生死厮杀，包括巅峰对决，绝不是好像故意夸大因为的确这个互联网的这种竞争是非常惨烈的，是吧？
对。
彻岩，我们接下来继续回到这本书当中，因为这本书是牵扯到很多涉及到很多关于互联网方面的专业知识比如说你在这个小说里还写到了暗网写到了51%算力攻击，这个一听好像我们这个不熟悉，所谓互联网的都觉得特别陌生你给大家解释一下暗网，包括我刚才说的这个算力攻击的情况。
首先暗网的话，可能有一些人可能还会比较熟悉。您知道，就是前2年不是有一个中国的女留学生吗？
张莹莹。
对对对，张莹莹。对，
在美国遇害。
对，她当时就是因为暗网嘛，那个相当于人口拐卖一样的。暗网，我们可以把它分成两种概念理解一种是我们广义上的暗网，其实很简单，就是外人访问不到的一些网站。例如说我的微博后台，这个您是访问不了，对吧？您得需要用户名密码。或者就像咱们企业内部的一些 OA 办公行政这种的外人访问不到的，这个也算是暗网。还有一种就是可能就是咱们从那种故事意义上理解的，可能就是一个邪恶的一个犯罪组织什么的。对，当然这个本身也是嘛，因为世界上有之前有一个特别有名的暗网叫丝绸之路嘛，它就是进行一些枪支什么的，就是当时国外嘛。对，就是这么一个黑暗的一种网络形态。对，它在我这个故事中体现呢，其实也是因为比特币这个东西在我们国家是明令禁止的，尤其是像我刚刚就说了嘛，我们国家有一阵是因为缺乏的法律的监管什么的，因为它毕竟是个新东西嘛，国家也搞不明白。后来2017年的时候，七部委发布了一个政策，就是严令把这个东西就定性为非法集资了，严令打击它。所以说，比特币在我们国家是没有流通性的，但是呢，在国外的时候，比特币主要还是被用于在暗网上进行交易，因为它是一个虚拟货币，而且匿名性，没有办法追踪到。所以说我这本书就涉及了暗网的一些知识，也是为了向大家普及，也希望大家就远离这些东西。还有一个就是51%算力攻击，这个解释起来就比较有意思。就回到我们刚刚那个全班记账的那个状况假设我们班现在有100个同学，然后以前我们班长他一个人记账，那我是不是可以，我如果跟班长关系好，我是不是可以跟班长说，现在咱们班费有40块钱，你划10块钱给我，你记成30，反正别人也不知道嘛，对吧？我们俩就偷偷把账本改了一下嘛。但如果像换成我们刚刚说的，就是去中心化来记账，那全班同学每一个人手里都有一个账本，那我要改这个账本是变得很困难，我怎么办呢？按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我需要说服51个人一起跟我改这个账本，而且50个人，因为我也算一个人嘛，对吧？其实就是51嘛，当我说服了这50个人，加上我51个人之后，我们把，比如说本来班费有10块钱，我把它改成零，那在系统里边，那就少数服从多数，那系统这个数自然也会变成零了嘛，因为其他的50、51，它占据了绝大多数的算力，这个就是去中心化的一个弊端，就是去中心化之后，它所有的都是要依赖于类似于投票的这么一个逻辑，对，所以说， 区块链它也并不是完美的，就像我们刚刚说的嘛，区块链本身它你分布式记账的话，一方面它安全，另外一方面呢数据有保障，但是呢它不安全的地方就在于说是还是有被攻击的可能性，但是呢这个又有一个弊端，就是我如果要说服这五十个人，那是不是基本上全网都大家都知道我要去改这个账了，对吧？因为有些人他可能不答应，对吧？我现在先把全班同学都告诉一遍，但如果告诉了全班同学之后，那大家都知道我要改这个账，那谁还愿意配合我改呢？所以说本质它就这个是一个自我矛盾的一个事情。
好，我们就解释到这儿，因为对大家来说再说越说越绕了。我们之所以解释了包括暗网、比特币挖矿、数字货币51%算力攻击等等啊，这样一系列的问题，实际上就是因为这本书当中所涉及到了相关的一些互联网知识。这样我们接下来讲一讲这个书里到底讲了什么故事。来，车彦。
对，这个书其实就像我刚刚说的，它是结合了一些我的现实经历和一些时事上的一些热点。对，它本身讲的是一个叫墨菲的创业者，这个墨菲是在我其他小说里面也有体现。对，就它就相当于我故事里的一个串主线的一个主人公。它本身呢是一个跟朋友一块儿就是在一个孵化器，您知道吧，就是联合办公区
对
创业的一个30多岁的一个三无青年，就是没有存款、没有房、没有车、一个北漂的一个，就跟我一样，就大家都说的屌丝嘛。对，然后他的梦想就是建立一家伟大的互联网企业。对，但是呢，因为你也知道，就是互联网这个东西比较热，热得快，凉得也快，所以说他在这个过程中，他自身也会遇见很多迷茫的时候，包括像这一次，有一个人邀请他一起来创业嘛，创业可能做的就是比特币相关的这一块的事情，而本身他又是很清楚比特币的这一套的逻辑，所以说他就要在面临诱惑的时候做一个选择。对，这个时候我在写这个的时候，我就常常的想起一句话，这段话也影响我特别深，就是说当一个人啊，你踏入社会的时候，你可能并不清楚你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人，但是呢当你在面临金钱和利益的选择的时候，现实会让你知道你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对
对，所以我就想，
金钱和利益最能考验人性，是不是？
对对对对，所以我就想写这么一个人，就是当他在面临诱惑的时候，他会如何去选择？
他能不能守住最后那个底线？
对对对，大概就是这么一个故事。
而且在这个故事当中，我们会看到，不同的人面对金钱和利益会有不同的做法，是吧？哎，而且这个小说除了墨菲这个30岁左右的这个年轻人之外啊，还有很多很多的创业者，比如说何小婉啊，和他一起创业的，
对
啊，包括这个墨菲过去有一个女朋友叫罗琳，是吧？啊，还有就是包括何阳也是和墨菲在一起创业的，
对，
当然还有一些其他的，比如王杰森呐，
对，他的竞争对手，
对，包括彭涛。PT 啊，
对对对，
等等这样的一些人物，还有我们刚才所提到的一个这个黑客少年啊，
对，
哎，这一系列的人物构成了这部精彩的小说当中的人物啊。我们接下来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
小说《区块链风云》还原了一位互联网连续创业者的奋斗故事，反映了现实社会中创业人群的状态和奋斗环境。号召大家直面挫折，坚持梦想。故事的主人公墨菲是当代创业者的典型代表，他曾无限接近成功，却遭人陷害，被逐出了自己的公司。几年后，他再次创业，成立新脑公司，并拿下了美国投行的融资邀约。可融资的前提要求他去四川的深山密林里拿下一笔巨额的商业订单。墨菲沿着 GPS 寻找到一座废弃水坝，正当他要解开这里的秘密时，北京警方却在他家楼下发现了一具尸体，而这具尸体竟跟水坝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多重打击之下，墨菲面前只有一条路，拿下订单，完成融资，为公司续命。就在他突破重重阻碍，即将交付订单时，忽然他主导的开发基地里发生了一场惊天的爆炸。来自暗网的神秘少年，操纵比特币的幕后之手，代表着未来的区块链，正义与邪恶，死亡与复活，环环相扣，重重计谋，波及3个国家的互联网之战一触即发。
嗯，我们通过这个短片已经对这个小说，这部小说的一个大致的内容啊，大致有一个了解，对，有一个脉络的了解。但是好的作品就是这样，即使告诉你这个脉络，实际上这个过程当中还有很多的这个千丝万缕的故事的线索啊，一些联系啊，它会勾连着你继续往下去看。我们接下来这样，因为我们的时间的关系，车岩，我们讲其中的几个故事、几个场景，好不好？
好好好，我想先讲一个，就是水电站。就水电站，就是这个也是来源于我朋友的一个经历，就是有一阵我一个朋友找到我，他说他去四川出差，出差了三个月赚了50万。哦，我当时就很惊讶，我说你这什么生意啊，这么赚钱。然后他是做互联网运维的嘛，他说他就去四川的一个深山里边帮别人搭比特币矿场。
哦，
我就觉得这个东西真听起来有点很疯狂，很不可思议。是因为什么呀？我们国家尤其是电力啊，它实行的是分窟电价，就是有的时候你就跟我们的阶梯电价是一样的嘛，你用电多的话你的电费就高嘛，你用电少你的电费就低。有一些地方它的电产生了用不完，就像四川的某些地方用不完的时候，那这些电需要把这些电集中起来再使用嘛，因为它电价就比较低，所以说就有很多人就选择在四川的深山里边搭一个矿场。矿场其实因为我们刚刚也知道比特币它就是一段代码嘛，矿场您就像那个网吧一样，就是一堆电脑主机，它没有显示器，就连在一块就一直在运算，一直在运算，一直在运算。他就去做这个去了。然后他跟我讲说，你知道吗？谁谁谁，就是一些互联网大佬也在那里边。哦，我当时就觉得这个东西特别有意思，就是在一个偏僻的小山村里边有那么一个酷炫的地方，然后又集结了一帮 IT 的一些天才什么，他们在研究这么一个东西，我觉得这个东西很有意思，所以我把它写进了书里边。对，还有一个我想解释的就是那个自主知识产权的这么一个事情。就像我们也清楚，像华为的话，这最近被美国打压得很厉害，就是因为芯片嘛。在我的这个书中也是，墨菲的投资人为什么投资墨菲，是因为他看中了墨菲的一段算法，而这段算法可以拯救他的公司。他的公司为什么遇到了危机呢？是因为他的公司里边使用的一种型号的电脑的计算机芯片，它是由另外一家公司来生产的，但是这家公司不打算，因为某些原因不打算把这个芯片给他了，其实跟华为的现状是很像的。所以说我也是希望就是通过这本书能让更多的人了解说，为什么我们国家需要大力的普及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芯片和操作系统啊。希望大家能看这个书也明白我们国家包括华为现在遇到的这些困境
到底是怎么回事。
对对对，对，也是通过这种方式更直观更直接的让读者了解。
好，刚才你讲的只是其中的两个故事，实际上这其中还有很多非常就是牵动人心的一些内容啊。
对对，它本质啊，其实是一部悬疑小说。对，悬疑小说，但只是呢，因为它又融合了一些商战啊、互联网的一些元素，所以让它这个东西显得内容会比较丰富一点。但是呢，也有很多人他可能一看这个名字，以为它会是一本金融类相关的书。
对，
所以说我也是，就是希望能上这个节目上告诉大家啊，这真的是一本小说，而不是就是你看那种大不同的那种特别晦涩的书啊。
对，
是
像一个技术书一样的名字，
对对对，
是不是？
对，
区块链风云。
对，包括像这个书上架的时候，当时那个发行老师也是说，哎呀，这个东西是不是金管书？我说千万别，这东西上的金管书我就凉凉了。因为我这个东西本身它不是纯探讨技术的，因为你要纯探讨技术的话，其实你有很多这种更专业的书籍去看。我这个还是走的一个是科普路线。
就像车岩刚才提到的，这本书当中既有互联网方面内容啊，故事当中也糅合了很多悬疑的成分啊，还展现了职场商战的这种残酷啊。这样我们每一个点都给大家讲一讲啊，给大家解释一下。
好，
来，
我讲商战这一块吧，因为就像我刚刚跟您说的嘛，我们的主人公他是一个蜗居在孵化器里面的三无青年，但是呢，他的对手是谁呢？对手是一个来自美国的富二代，对，然后这个富二代他有着一般人所没有的无法企及的那些资源，包括你像其实这个跟我们现实中创业的经历很像啊，例如说我写一本书可能就是要推什么的其实很难，但是某某某他如果有背景啊什么，他可以轻而易举的上很多节目啊，去推广什么的。
比如说王思聪是吧？
对对对对，所以说就是当两个身份悬殊的人，他们俩拼撞在一起的时候，会产生哪些火花？我觉得这个东西是比较有意思的点。对，还有就是，包括一些职场上，例如说我们做技术的，不知道您听有没有，就是40岁的程序员啊，基本上过完40岁生日，基本上面对的就是死亡，因为大部分公司不想养一个。因为想养一个年纪大的程序员，因为他 他干不动了。
嗯，
对，这个对我们技术圈是很残酷的一个事情。一旦因为我今年已经30了嘛，然后我周围有很多朋友，他已经有了中年危机，他会开始考虑说，我40岁之后做什么？有些人考虑说，是我40岁之后我要自己创业，
嗯，
我可能做点别的。那有些人可能我做不动了，因为其实做技术的，长时间下去之后，他对身体的损耗是特别大，职业病、颈椎、腰椎都不好。
嗯，
但是呢，而且技术它又是在不断的迭代更新的，如果你脑子跟不上，你又无法去吸收新的知识，很快很容易被淘汰。所以说40岁的程序员，对，都有一个中年危机。所以说我的这个故事里边写进去这么一个人，对，因为我像我一个老板他说的嘛，他说就是如果这个我招了一个20岁的一个年轻人，他可能技术不是特别好，但是他能加班，他工资低，
他身体好，
他身体好，他能熬。你有技术，这个活你可能2天做完了，你给他需要1星期，那没关系啊，他便宜嘛。那1星期，他今天需要1星期，他可能下一周就做得快一点了。我给年轻人上升空间，但是在你给年轻人上升空间的时候，就意味着年龄大的一些人他没有生存空间了。对，这个做技术的，这个是很残忍的一些事情。所以我把这个也在书里进行了一些探讨。
所以你看的码农都很年轻。
但很年轻，但是头发也少啊。
好，这是我们说到的这个关于互联网这一块，包括职场商战这一块，悬疑的成分是这本书，因为它主要的元素其实就是悬疑，它是牵动这个整个故事脉络往前推进的一个重要的手段，是吧？
对，我在书里面埋了很多悬疑的点，而且这些点其实它都是千丝万缕的，而且我本身我是一个喜欢看一些本格推理小说的，就是说它在书里边有留着一些细微的蛛丝马迹，对，但如果你仔细看，你是能够推根据剧情去推导出来结论的，对，所以我也特别喜欢跟读者玩这种游戏，因为包括像我上一本书那个《王牌创业者》也是，就有些人看了一半，他就在说，哎，你接下来是不是这么写啊什么的，都被我猜到了什么的，我会觉得这个还，有些人会觉得，哎呀，他猜到，我觉得这个还蛮有意思的，就是这种说明这个读者他真的在顺着你的故事你的剧情去跟你做思考，去探讨，对，我觉得我挺享受，
你很享受这样的状态，
对对对，
是不是啊？
对，
哎，那这里各位正在听到的是 FM106.6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文艺之声的品味书香节目，我们今天晚上带来的这本书叫做区块链风云，听这个名字可能大家觉得它像一个技术书啊，
对，
但实际上它是一个非常精彩的小说啊，这个小说当中糅合了互联网的方面的一些知识，然后有很多悬疑的成分，还展现了职场商战的残酷，所以它是非常有意思的。我们接下来继续通过短片来了解这本书。
小说《区块链风云》讲述了在举国加快推动区块链技术的时代背景下，中国的创业者们在世界互联网战场上所面临的生死厮杀和巅峰对决。来自暗网的神秘少年，操纵比特币的幕后之手，代表着未来的区块链，逼迫着主人公墨菲与时间赛跑。墨菲，一个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创业者，他和其他创业者面临互联网战场的生死厮杀，他们能够对抗神秘力量，打赢这场商战吗？作为一部互联网创业的小说，《区块链风云》糅合了比特币、区块链、暗网等热门元素，看点十足。小说从男主创业失败为起点，对创业的整个流程及商业环境进行实景还原，既真实又励志。作者对互联网行业的高手过招非常熟悉，许多桥段的创意来自于现实中发生的真实案例。
这个短片的最后有一句话说，这个故事当中的很多桥段的这种高手过招的这种桥段，实际上都来自于真实的一些案例啊。我们如果仔细的话看的话，会想到
一些现实中的状况，
现实中的状况。那这样，彻言，节目的时间已经不多了，我想知道你想通过你的这部长篇小说让大家能够获得什么，或者说让大家有哪些方面的思考。
有2点嘛，一就是我希望向大家介绍区块链是什么，这样的话当别人问起你的时候，你知道它到底能做什么。然后另外一点就是我希望能让大家远离数字货币，就是包括比特币，因为虽然那个区块链和比特币是息息相关的，区块链是比特币的底层技术，但并不代表区块链就是比特币，一定要分清这2点。然后因为比特币的推出，我看到的不是市场上的就是这种泡沫的繁荣，而是很多人的家破人亡，所以我就希望通过这本书告诉大家，一定一定一定要远离数字货币，不要被他们所鼓吹的这种 低买高卖的这种泡沫所吸引所鼓动，千万不要碰它。
嗯，所以这个书我觉得有几种人可能看了会特别有感触，比如说互联网的从业者，
对，
比如说这个对金融知识感兴趣的这些朋友，我觉得他一定很喜欢这本书当中所涉及到的一些相关内容。
对，我觉得可能还有一点就是那种悬疑小说爱好者，因为其实在我把它归类是一种非传统的悬疑小说，例如说我们一说传悬疑小说肯定就是一些杀人啊谋杀啊，就这种现实类的，但我觉得悬疑小说它可以融合更多元的一些元素。
嗯，
对，
但事实上这个小说当中也有桥段是比如说田大壮的死啊，
对，
有其他的人的一些这个消失
恩怨情仇，
等等恩怨情仇在其中。这就是今天晚上我们带来的这样的一本书，我们通过这样的方式也是让大家能更好的了解区块链，了解比特币或者是太空币这种危害性，
对对，
是吧，啊，让大家从而对这些东西
远离
啊。
对，
这就是今晚的品味书香，谢谢车言来做客我的节目。
哎，谢谢小马老师，
也感谢听众朋友收听今晚的品味书香，明晚再会。
总是悄然无息，如同暴风雨无所适从，可我还未学会坚强地面对，我被动地接受你们的谎言，能否停止你们的争吵，不要带给我这样的恐惧，他的哭声你从未在意，我的愿望还有机会完成吗，不应该是这样，
需要爱是你应该给我的，我想拥抱却找不到一个。
文艺之声 FM 一零六点六，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李志的不老歌。
我爱我在我听见，
听你呼吸里的伤，听你心跳里的狂，听你怀抱的暖蔓延过山岗。
FM 一零六点六，文艺之声，生活里的文艺，文艺里的生活。
我不关心天气。我只关心啊，楼上人造什么天气？
今天多云转阴，二号楼下有墨水雨。
哎呀，楼上小孩扔墨水瓶，大家的衣服都给弄花了。
我不恐高，我只恐站在楼下，天知道会掉下来什么。
哎呦，我的命啊！我们楼上掉下来一把菜刀。
一辆儿童自行车从济南某单元的22楼落到3楼平台，车轮被摔，严重变形。
快！再也不敢去楼下走了，心惊胆战。
高空抛物没治了吗？
高空抛物有人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规定，禁止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或者从建筑物上坠落的物品造成他人损害的，由侵权人依法承担侵权责任。
头顶上的安全有法律守护，高空抛物可不是扔了白扔。
这个季节呀，要多吃一些润燥滋补的食物。燕之屋的晚宴就很不错，燕之屋是燕窝行业的大品牌，晚宴是开碗就能吃的好燕窝，零脂肪、低糖、高营养，滋润清补，易消化。
燕之屋22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高德地图、大众点评搜索北京燕之屋，马上找到离你最近的店面。
晚宴专线400-003-2323，400-003-2323。
燕之屋。
中国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提醒您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金融为民新举措，人民银行营业管理部创新推出企业信用报告网银查询服务，建行率先落地，不用跑现场，全程无纸化，登录建行企业网银就能查，详询建行北京市分行各营业网点。
北京时间22点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FM106.6，生活里的文艺，文艺里的生活。之声 FM106.6，到点就说。
到点就说，我是小马。张君秋先生百年诞辰生平艺术展16号在北京开幕。作为京剧张派艺术的缔造者，张君秋一生博采众长，创作演出了《望江亭》《西厢记》等大批张派剧目，以及京剧现代戏《芦荡湖》。